们把时间交给杨牧师了。
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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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恩我们可以在岳阳连线跟大家见面也跟大家分享非常的高兴听到你们很愿意来开幸福小组也很愿意好好的来为主传福音这是叫我最高兴最欣慰的事情。那么今天早晨呢，那我也是第一次连线对海外的弟兄姊妹来分享信息可能我们这个预备的工作呢不是很周到，不好意思，稍微有一点点 delay 啊。好，那么我想很快的我们就进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今天早晨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叫做荣耀的呼召我想你们那边荧幕都看得很清楚吧？
很清楚，很清楚，
很清楚啊！好，那我要想跟弟兄姊妹一起来读三处的圣经我们一同可以看到我们的荧幕哈、啊。我们的荧幕显示的是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四节跟第八节。我想弟兄姊妹跟我一同开口来读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耶利米说，
耶利米说，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好，我们来读第二段的经文，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五节。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再读一段圣经，在马可福音一章十七节，来，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不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阿们。刚刚我们读的这三段的经文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呼召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从新约跟旧约都取案例，在圣经里面不管是新约在旧约，只要是谈到呼召，其实就是救赎的意思。也就是说，原本没有指望没有得救的人被神呼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然后呢我们就成为一个上帝的儿女，被上帝拯救。那么对一个不信的人来讲，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有没有得救关乎我们的永生，也关乎我们的今生。但是呢，我发现基督徒有一个非常严重的误解，就是他以为他的人生，他的整个的生命是单单被主拯救就好了。那么得救以后，我就要安安稳稳的过我的好日子了，我要等着上天堂了。所以基督徒呢，他的主要的人生就是好好的聚会，如果要更好一点，我就追求我在教会里面能够更多的一些担任一些服事的事工，然后等着上帝的祝福，然后有这个其他的时间，礼拜六或者是礼拜天我来教会，其他的时间我还要认真的努力的来拼我的事业，来赚更多的钱，那么一天又一天就这样过日子。其实呢，简单的说呢，就是等死了。好像我们的救恩就是被上帝拯救完了以后，我就在教会里面聚会， 我就在教会里面追求，然后我的人生就是等着蒙主宠召的那一天来。我相信这是绝大部分的基督徒他们整个的信仰的模式。可是我今天让大家读这三处的圣经，我要让大家看见一件事，救赎同时也是一个呼召。这个呼召当然是指着我们被救赎，但是这个呼召的意思其实不是单单我们得救就好了。我们从耶利米的呼召，从保罗的呼召，从彼得的呼召，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件事，一个人被上帝拯救并不是一个意外，而是从他的母腹当中就已经被拣选，就已经被命定。你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基督徒呢？你为什么会成为一个上帝的儿女呢？都不是意外，都不是偶然，是上帝一个恩典的命定，是一个恩典的拣选。所以呢，我们看到刚刚耶利米的呼召，耶利米被呼召完了以后，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跟主说，主啊，我还年幼。什么叫做年幼？从字面上来看，其实就好像说我年纪还很小。其实他真正的意思不是这个，他真正的意思不是年纪小，年纪小那我就等你过两年，年纪大了再来服侍不一样。所以这个地方所讲的这个年幼，他其实他的意思是说，我不行，我不会，我不能，这是他的意思。那么上帝如何去回应他呢？上帝说，你不要跟我讲你是年幼，你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跟我讲你不行，你不会，你不要跟我讲你的条件很差，你的条件很差，我很清楚，但是我的呼召并不是建立在你的条件的基础上，我的呼召并不是建立在你很行，你很会，你很有才干的这个基础上。道理很简单，如果今天我呼召你的原因是因为你很能干，是因为你很聪明，是因为你很有学问，那不代表我要靠你了，那我还叫做上帝呢？我呼召你如果是因为你的条件，那就表示说我需要你的学问，我需要你的条件，我需要你的本事，我才能够把这个事情办得好，那我还是个上帝吗？那表示上帝靠你而不是你靠上帝。就是因为你的条件不好，就是因为你没有学问，就是因为你什么都不会，但是我还可以用你，这才证明上帝厉害，不是吗？所以上帝跟耶利米说，我拣选你，我呼召你，我差遣你，我会负你的责任。你碰到困难，你碰到危险，我会拯救你，我会与你同在。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表示上帝的呼召完全跟人的条件，完全跟人的这些才干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么呼召是什么意思？呼召的意思，第一个当然是上帝要救，但是呼召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就是上帝要用你。你看马可福音第一章，上帝呼召彼得，他说你来跟从我。那彼得有没有跟从？彼得就跟从了，所以彼得跟从了，他就成为耶稣的门徒。彼得跟从了，他就成为上帝的儿女。那耶稣并没有说来跟从我，我会祝福你，你得救了，感谢主，不是这个意思。 耶稣呼召彼得的同时，他告诉他什么？他说，我要叫你去得人如得鱼一样，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你看到这句话什么意思？呼召你，你得救了，但是我同时赋予你一个去拯救人的使命。所以救赎是上帝救你，上帝爱世人，我们都很清楚，上帝爱世界上每一个人。所以因为你是世人啊，你不是猫，你不是狗，你是世人，所以你被拯救，所以你得救了。可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世人不是只有你一个啊，还有一大堆的世人呢、啊，还有许许多多的世人呢、啊，那一些世人都是上帝要去拯救的人呢、啊，那上帝怎么去拯救这些人呢？就是透过我们这些被拯救的人去救那些还没有被救的人，这个就是上帝的意思。所以救赎的同时也是一个呼召，意思就是说被救的人同时呼召要去救人，被救的人在被呼召的同时就被赋予一个要去救人的责任。今天基督徒最大的亏损是什么？绝大部分我看这个世界上的基督徒，教会的基督徒，都以为我已经得救了，这个就够了，我们已经得救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恩典。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会劝勉那些被拯救的人，你要还好，这一生要好好的爱主，这一生礼拜天一定要来聚会，一定要好好的追求，然后认真的读圣经。我们去做门徒训练，全部的训练的内容都是这样训练。我们的训练他们应该要好好的追求，把圣经读好，把圣经一卷一卷的研究，然后呢，你要做好人，你不要去做坏事，去得罪上帝，然后上帝就会大大的祝福你，让你赚很多的钱，让你找到一个很好的对象，结婚，生活美满，然后生几个很有成就很漂亮的孩子，然后等到你生活没有重担的，你可以好好的安度余年，退休的那一天又有钱又有闲，然后我们就可以到处来旅游，坐一坐游轮，享一享清福，然后等主的召命来到，我们就去见主了。你看，这个是大部分的基督徒一生的梦想。我知道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是好人，但是各位弟兄姊妹，真理是什么？真理是一点都不能够含糊，我们好好的爱主，这是应该的。但是什么叫做爱主？你只要聚会，你听到很多的人在做见证，他做什么见证？就是他有多爱主，他有多认真的聚会，多认真的在教会里面服侍，又为主做了多少的事情。但是很奇怪，他这一生从来都没有好好的传福音。你听到一大堆的见证，大部分都是这一款的。我其实听了非常的难过，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爱主。我跟你举一个例子，我如果今天来你的家，你服侍我，我跟你说我不喝咖啡，我最喜欢喝茶。如果今天你泡一杯1块钱的茶来请我喝，我可能就喝得很高兴。可是你没有请我喝茶，你今天可能花了很大的功夫， 你可以煮了100块的咖啡，煮了2个钟头的时间，好好的啊研究这个咖啡，泡了一杯100块钱的那个咖啡来给我喝。可是问题是，我不喝咖啡，所以等于你根本就没有服侍。我们爱主，我们服侍主，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照着主的心意来服侍主，这个才叫做服侍主。如果今天我们耗费了一生的精力，我们耗费了一生的时间，我们是付了代价，我们也真的是有心要服侍主，可是我有可能一生的时间付了这么惨重的代价，可是我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服侍主。可能你到死了一天，那一天可能你见主面的那一天，才发现原来一生都是误会一场。我想这是非常非常亏损的事。我发现很多人都错解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讲什么事？他讲到职分，讲到我们成全圣徒，使他们各尽其职。这段的圣经，我看绝大部分的传道人都解错。他们都怎么解释这段圣经？都说我们要去成全圣徒。那么什么叫做成全圣徒？就是你当小组长，那你就好好的当；你当司库，那你就好好的当司库；你当招待，你就把招待做好；你担任现在担任什么工作，你就要把你那个工作做好。这个叫做各尽其职。那么我们要成全门徒，各尽其职，那怎么成全？就上课啊。就是上课，也是教他圣经啊，也是教他这些圣经的知识啊，这个叫做成全。然后其实你会发现，我们所谓的成全跟他尽的职根本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当司库，你有教你的教的这些圣经课程是有让他把司库当好吗？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解。我跟人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许许多多的人都吓了一跳，因为他们解了一辈子才发现都解错。我告诉各位一段的圣经，哥林多后书5章18节，他是这么讲，他说一切都是出于上帝，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赏给他们。职分就是职啊，成全圣徒使他各尽其职。这个职是什么？这个职就是我们有一个恩典，我们跟基督和好的，而我们同时和好的同时，我们领受了一个职分，这个职分就是要劝人与基督和好。所以刚刚我不是跟大家讲，呼召的同时是救赎，可是呼召的同时也是一个使命。这句话讲得很清楚，当你与基督和好的时候，上帝赐你一个恩典，就是要与基督的和好的职分，劝人的职分赐给你。这个职分其实才是以弗所书里面所讲的成全圣徒，就是让他尽他的职。尽这个职分是什么职分？就是他有能力去劝人与基督和好。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传福音的职分。可是你可以看到，没有人解释这段圣经是要他去传福音的，我们也没有成全他有一个传福音的使命，传福音的 技巧、传福音的能力都没有。可是我们又说，我们很爱主，不传福音叫做很爱主，我只能说，那你是精神错乱的。那你又说，我很平凡啊，我不会啊，我是传过啊，可是我没有办法，我没有这个恩赐。我刚刚一开始就告诉各位，你没有，你不会，太好了。因为上帝就是要呼召自认为不行、自认为不会、自认为不能的人。那一些自己以为很好，你看啊，从旧约到新约，上帝所呼召的人，你有没有看过一个说，哎呀，某某人我呼召你，那个人说，啊，太棒了，上帝啊，就是我，你怎么那么有眼光，你就知道我有能力，你就知道我学问很好，所以呢，你拣选我，算你有眼光，哪一个敢这样讲？因为认为自己很行的人，就是上帝不能用的人。所以你不会，你不行，正是上帝要用的人。你的条件很差，也正是上帝要用的人。你看耶利米是一样，你看彼得也同样。彼得，上帝怎么呼召他？上帝呼召他在哪里呼召的？就在海边呢。上帝呼召门徒，为什么不是去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上帝呼召人，为什么不要去这些犹太的会堂？那里读圣经读很好的人不很多吗？那一些人不都是很好的法利赛人吗？不是一大堆的人才都是在犹太会堂里面吗？为什么耶稣不要到那里去呼召门徒？为什么耶稣到海边呼召门徒？到海边能够碰到什么？到海边能够碰到的第一个就是碰到鱼呀，第二个就是碰到渔夫啊。所以你看到没有？耶稣到海边去呼召门徒，他就是摆明了要呼召的就是渔夫啊。渔夫是什么人？渔夫会有学问吗？渔夫除了打鱼以外，他还有别的本事吗？渔夫会读圣经吗？渔夫会教牧协谈吗？他什么都不会。可是为什么耶稣要到海边来呼召渔夫？他摆明了到海边就是要呼召渔夫来成为我的门徒。可是你要知道，渔夫就是卑微的人，渔夫就是没有知识的人，渔夫就是卑贱跟无能的人。可是你看，这个在圣经里面，你看《使徒行传》就好，《使徒行传》就记载，这些门徒被圣灵充满以后，他们去传福音，他们讲那些道。你知道这些以色列这些有学问的人呢、圣经里面记载一件事，他说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但是一件事，他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看到没有？耶稣呼召这些没有学问的小民，然后在他的手中出神入化，变化万千，让他们成为伟大的门徒。耶利米自认为不行的，后来成为伟大的先知。彼得、约翰这些原来不行的、原来不能的，一个一个在上帝的手中成为伟大的门徒。这个就是上帝的心意。你看后来彼得布道，一次就是要3000个人信主，一次就叫5000个人的信主。 你看，这些以色列的精英，这些以色列的领袖，原本多么的看不好他们，看不起他们。你看，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上帝的原则，拣选的原则，呼召的原则。事实是什么？事实是，这些世人多少人因此而蒙福，因为他们的服事而蒙福。那你说，可是保罗不是很有学问吗？是啊，保罗是很有知识，是很有学问，他饱读旧约的圣经。可是你知道，上帝在大马色的路上呼召他，让他伏倒在地，让他三天瞎眼看不见。为什么？因为要废掉他的武功。即便是扫罗，他有学问，他有才干，这是世界的才干，这一些才干跟学问他不能够服侍主。原来他的才干跟学问干什么？逼迫基督徒啊，他是个暴力分子啊，他这么有学问，可是他不能被一个上帝所使用，他反而成为一个逼迫福音的人。可是到最后被上帝废掉武功以后，他就是归零，以前的才干，以前的所有全部都归零。归零以后重新被建造，上帝才能够好好的使用保罗。一个人的聪明才干其实都是上帝所给的，可是上帝在一个人的身上有一个预备的过程，为了要使他被上帝所使用，所以呢，他会赐给他聪明跟才干。但是人的聪明跟才干是上帝使用不了，上帝要证明一件事，不管你是谁，你要被他所使用，就必须要按照他的方法，必须要依靠他的能力。所以上帝所要呼召的人是什么条件，是什么的特质，完全不重要。你是很差的人，你是很笨的人，你是一个很没有水准的人，通通没有关系。因为上帝不是要用你的才干，不是要用你的条件，要用的是什么？你的心。即便你老了，即便你没有能力，即便你没有学问，即便你今天在世人的眼中看起来一点地位都没有，没有关系。只要上帝呼召你，只要上帝差遣你，而你愿意被上帝所使用，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大大祝福别人的人。上帝怎么使用我这个人呢？我连大学都没读过，我没有什么学问，我人生大部分的时间，别人在认真读圣经的时间，我是认真在赌博啊。所以我该读的书都没有读到，我该拥有的学问我也没有学问，我英文一个字都不懂，我中文也不大好。可是上帝呼召我，这个呼召不是单单让我得到救恩，这个呼召也是使用我。所以从我得救的那一天开始，我从来没有看不起我过。可能别人看我就如同耶利米所讲的一样，没有什么条件，没有什么本事，没有什么知识，没有什么地位，什么东西都没有，也没有钱。可是这又何妨？上帝要用一个人，就是一个可以归零的人。那我是没有归零，因为我本来就是零啊，所以呢，我不必归零。可是上帝就愿意使用我这样的人，而我这个人，我就觉得我被上帝所使用，就是我极大的恩典跟福分。 所以你在福气教会看到有许多这样的人。你知道我们开幸福小组从8岁到85岁全都在开幸福小组，没有一个例外。你说我们教会大概3000多个人，大家都有学问吗？大家都很有本事吗？我可以告诉你，最少3000个人都没有什么学问的，都没有什么本事的。可是他们从8岁到85岁，他们都在开幸福小组。为什么？我就看见他们，很多人来信主的时候，话都讲不清楚。很多人的来信主的时候，满口的香烟槟榔，吃到牙齿都快要掉光了，讲话都非常粗俗。可是这些人当他们被上帝使用的时候，他们开幸福小组，他们讲的信息，哇，他们接待的这些 best 每一个都非常的感动。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上帝的能力啊。当上帝呼召你的时候，当上帝愿意使用你的时候，他就会负你完全的责任。你没有的，他就会赐给你。你没有知识，他会赐给你知识。你没有学问，他会赐给你学问。这个就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呢，再下来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什么叫做主耶稣的呼召跟差遣。我刚刚强调，主耶稣的呼的救赎，同时也是一个呼召。主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代表他的拯救；可是主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也代表他要好好的来用。这个就是上帝的心意。所以呢，我要跟大家来讲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耶稣对我们呼召的起初跟末了的一个托付。耶稣的起初的呼召跟末了的托付是什么？我跟大家讲3段的经文。第一段的经文就是我们刚刚所念的马可福音1章17节，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第二段的经文，我说第一段的经文是什么？是耶稣刚刚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呼召门徒，他出场所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第二段跟第三段的经文，是耶稣要离开这个世界回到天上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马太福音28章19节。另外使徒行传1章8节，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得着能力，然后呢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一个是耶稣出场所讲的第一句话，另外2段是耶稣要离场的时候所讲的话。一个人出场讲的第一句话，一个人要离开要讲的2句话，一定都是最重要最重要的话。可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这3段的经文同样都是讲一件事，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一个人出场讲的第一句话，一个人要离开我们的，他所要叮咛的当然就是最重要的话了。为什么这3段的经文从出场到要离场不约而同，同样都是讲一件事，传福音？可以见得他所呼召的门徒，他所建立的教会， 要不要传福音，是不是认真的传福音，在耶稣基督的心中是多么多么的重要。所以我们的呼召，第一个，它是呼召我们这些卑微的人。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6节到第31节告诉我们什么事，什么事。他说他所拣选的都是那些愚拙的、卑贱的、没有智慧的。那是什么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上帝所拣选的、刻意的，都是拣选那些不祥的人。这句话谁讲的？保罗所写的。保罗自己也是他所拣选的，表示保罗自己都认为他自己是卑贱的，保罗自己都是没有智慧的，即便人看他以为有智慧，他仍然认为他在神的面前是没有智慧。所以第一个，我们的被拣选是平凡的，是卑贱的人，但是他呼召我们要做什么？他呼召我们要生养众多。生养众多就是你既会生又会养。所以传福音不是单单传福音。我只是在研习会还没有跟大家谈到这里，那个是在我们的门训的课程里面才会谈。可是你想，各位妈妈们，你生的孩子谁养啊？你生的孩子是交给隔壁的邻居养吗？你生的孩子是丢给政府养吗？所以你生了，当然是你自己养。为什么上帝没有告诉你说，你生很多？不是，他说你要生养众多，就是你既会生，又会养。你看我们所有福气教会的门徒，没有一个人会说，当他们要传福音，把他带到我的面前，带到我们的传道人的面前，没有这回事。谁生谁就养，既生了他就要养他。所以神呼召门徒就是呼召你做领袖，不是呼召你来传福音。呼召你来传完福音，你就必须生而养之。那么你生一个养一个，生两个养一双，生十二个养一打，你生养众多，你当然就是领袖。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被呼召是被呼召做领袖，你是一个生养众多的领袖，你是一个既会生又会养的领袖，这是你的呼召的命定。这个就是上帝在你的身上亘古就有、母父就有的呼召跟命定。所以你是个卑贱的人，你是一个不会的人，但是上帝一定会让你成为这样的人。所以呼召是什么？呼召的恩典就是当他呼召了你以后，你回应他的呼召，你愿意好好的做一个生养的领袖的时候，上帝必然会让你成为有生养的恩赐。我告诉各位，这是很难想象。对一个条件不好的人、本质不佳的人来说，这是很难想象。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最起码在高雄福气教会，这是真实的故事。一个一个软弱的，一个一个看起来我们好像一点盼望都没有的，可是你知道吗？他带一个养一个，然后成为小组长，然后又带出门徒，又把他分子出去，又是一个小组出来的，到最后他成为区长，有一些甚至到最后 我又让他成为牧师。他们就是从一个非常卑微，你看都一点都不看好的，不是一个两个，是一堆。我们所有的区长没有一个是册封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一个去传福音，开幸福小组，然后带一个养一个，然后让他成为一个成全圣徒，让他有可以尽他的职的能力跟恩高。他们是这样起来的，完全就是照着上帝所给我们的呼召跟命定的道路来行。最后要跟大家谈什么叫做荣耀的呼召。我说当初上帝所呼召的都是这些卑贱，都是这些平凡的人，可是这些人，你读使徒行传第五章第四十二节，他在讲什么？他每一天，每一天哦，一个礼拜七天，在他的家里不断的传耶稣是基督。传耶稣是基督当然就是传福音，天天开幸福小组，天天在传福音。我再告诉你一件事，你就可以看到这些门徒在怎么呼召耶稣基督对他们的呼召，他们是怎么回应的。这些门徒的回应真是叫你感动。使徒行传第八章记载一件事，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四节讲什么？讲到说耶路撒冷的教会被逼迫，然后门徒就四散，那有一些人就跑到撒玛利亚去。圣经说那一些分散的门徒啊，往各处去传道。请你注意听哦，那一些因为福音被逼迫的门徒四散到各地方，却往各处去传道。你知道这句圣经多稀奇吗？我告诉各位，有两件事他们必须过关。他们去传道，他们传什么道？传耶稣基督的福音呢？可是他们去传耶稣基督的福音，当地的人一定听出了说，哎，你的口音不对啊，你这是哪里的口音呢？哦，我是耶路撒冷。你是耶路撒冷的，你为什么要跑到我们撒玛利亚来？哦，因为我是逃难来的。你为什么逃难来？啊，因为我信耶稣啊，因为我传福音，所以被逼迫，所以就逃难到你们这里来了。哦，你为福音被逼迫，你现在把这个福音传给我们，你是要害死我不可。你看没有？这些门徒去传福音，他们有没有一个心理的障碍？我要传这个福音，我是因这个福音被逼迫逃难呢？我怎么可能去传这个福音？人家听到这个福音，怎么可能会信？第二个难关，他们要不要想，我为什么被逼迫？我的耶稣不是大有能力的吗？我信的上帝不是全能的上帝的吗？为什么他不能够保护我呢？他为什么要让我们被逼迫呢？他为什么要让斯提凡被打死呢？他为什么不能够让我能够好好的在我的家乡安身立命呢？你看他要不要过关？你知道这些门徒的心中怎么想的？即便他们为福音被逼迫，他们仍然认定这个福音是个荣耀的福音。你看到没有？今天如果有许许多多的人，我们今天如果像好像我移民到一个地方，我第一件事要做什么？安顿啊，我的生活先要安顿好啊，我的孩子要能够有好好的学校读书啊，我能够有好的房子住啊，我能够有东西吃啊，有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啊，我的收入是不是固定啊，我是不是能够安身立命啊，我这些都好了，我这些都安顿好了， 我放心了，要传福音再来传。我告诉各位，不传福音的更是一大堆啊。可是你看这些门徒，他们怎么回应这个呼召啊？他们没有安顿啊，他们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各处去传道。看到没有？这个就是起初的时候说这些门徒。你看到这些门徒，我们羞愧不羞愧？我们丢脸不丢脸？人家在逃难，人家没有安身立命，他最重要的福音。为什么？就是在这些门徒的心中，他们认定了这个福音是一个荣耀的福音。所以我告诉各位，呼召是什么？呼召就叫做圣职大。这些门徒就如同领受了一个皇帝的呼召一样，圣职大。你知不知道不接旨或者是违背圣旨的后果是什么？砍头。我让你读一段圣经，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我们来读第九节这段圣经。请，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你看到没有？你可能读一辈子的圣经，你难道没有读过这些圣经吗？神以圣召召我们。什么叫做圣召？就是圣职啊。一个人间的小小的皇帝颁一个圣旨，就没有人不敢不听。一个天上的大君王颁给所有的门徒圣召，我告诉各位，不接招是一大堆一大堆。这个叫做国度的悲哀。为什么我要把这个道讲得清楚？各位亲爱弟兄姊妹，许多人听我讲道一开始都不舒服，因为我就向你开枪啊，因为我就让你一枪毙命啊。可是如果你谦卑的听，你就会知道这是救你的命。我们有可能一辈子走错路，可能等你见主面的那一天，你才会发现我的一生原来是误会一场。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幸福小组，我们的第二堂课叫做真相大白。这个真相大白是讲给 Best 听的，可是难道他还不是讲给基督徒听的吗？难道没有许许多多的所谓的耶稣基督的门徒糊涂一生，一辈子迷惘？可是我不是按照我个人的意见告诉你，我就从圣经里面把这个我们一生最重要的真理告诉你。最后我要告诉你，保罗是怎么看他的使命。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有讲一段话，他们说那一些不信的人被这些世界的神呢，把他们的眼睛给弄瞎了。他说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光照他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保罗的心中，基督荣耀的福音 所以他的呼召就叫做荣耀的呼召。门徒也把他当作荣耀的呼召，所以逃难也要传福音，不要命也要传福音。今天多少千千万万的基督徒，我们生活优渥，我们过着很舒服的日子，我们传福音没有任何的阻碍，没有人会因为传福音逼迫我们。那一些被逼迫的，包括在中国大陆传福音要被逼迫的，反而会认真传福音。今天我们传福音没有任何的障碍，可是我们把基督荣耀的福音践踏在地上。保罗说为什么他不以福音为耻，因为就是会有人以福音为耻。为什么以福音为耻？因为你不敢跟人传福音，就是以福音为耻啊。你怕压力，你怕人讨厌，你怕人家不喜欢你，你就不敢传这个福音，你当然就是以福音为耻。可是保罗告诉我们，他所传的福音，他领受的福音是荣耀的福音，他所领受的福音是一个荣耀的呼召。所以他怎么看他的工作？他认为他的工作是一个荣耀，是一个尊贵的一个职分，所以他是用这个态度来传福音。保罗很懂，所以他把福音看作比自己的生命更为宝贵。最后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第20章24节，我们来读这一段很重要的经文，也可以说是保罗对他信仰最重要的告白。来，我们一起来读。我却不以服役罪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分之事，证明上帝恩惠的福音。保罗就是把福音的使命当作荣耀的呼召。这个荣耀的程度，荣耀也有程度，这个荣耀的程度甚至比他的性命都还要宝贵。各位亲爱的同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像保罗一样把这种福音当作尊贵的福音，当作荣耀的福音，当作比我的性命都要宝贵的福音，我用这种态度来传福音，你认为福音会传不出去吗？你认为这个福音会没有人要信吗？今天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是荣耀的上帝，是没有谁可以跟他相比的，那么今天他把这样的使命交付给我们，也是同样的尊贵跟荣耀。我们何其有幸能够得到这个使命，我们何其有幸能够跟这一位至高的上帝来同工，我们来执行他的命令，这是我们一生最大的尊荣。今天为什么有成千上万的，我甚至可以说 99% 的基督徒不会把福音当作荣耀的福音？因为如果你把它当作这是一个荣耀的呼召，你怎么会传福音是这个态度？你怎么会传福音不但不传，就算传的也是应付了事，也是心血来潮，也是你有空了才来传，也是你赚钱赚够了来传，还不三不四的来传，怎么可能是这个态度？落叶知秋啊， 我从这些门徒们的反应，从这些普世的基督徒的反应，我就知道我们从来没有把这个救我们的福音当作是一个荣耀的福音。最后我要让你们看一段的圣经，就说有一些人会说，难道我这一生都要为传福音而活吗？我告诉各位，这就是耶稣的命令。耶稣是为福音而生，为福音而活，最后为福音而死。保罗为福音而生，为福音而活，最后为福音而死。我们呢，最起码我是这样想，同样的，我们都是要为福音而生，为福音而活，也要为福音而死。那你说我这一生有这个代价吗？我让你看一段的圣经，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十一节，他这样讲：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告诉各位，这一段圣经怎么解？我死了就有益处，你死了，我给你一栋值一亿的豪宅，你要不要？你死了，我把天下最第一美女送给你，你要不要？你死了，我给你一颗50克拉的钻石，你要不要？你死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对你都毫无意义。那这段经文说，我死了就有益处。那么这个益处是什么？这个益处当然指的就是天上的益处。这个指的当然就叫做属灵的属天的荣耀。如果我讲的俗话一点呢，就是你死了的福利就是这个。可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说你死了的益处从哪里来？你死了的益处是因为你活着就是基督。你活着就是基督，你死了才有益处。那么你死了若不是基督，你死了就没有福利，你死了就一点好处都没有。那我现在再告诉你，什么叫做活着就是基督？活着就是基督的意思是什么？活着就是生活，因为你活着就要呼吸啊，就要喘气啊，所以你活着就是你生活，你的生活就是基督。什么意思？就是你过的生活，你过的就是人生嘛，你的人生是照着主基督要你过的人生，不是你现在过的人生。你现在过的人生是可能礼拜天的人生，可是你礼拜一以后，你都在拼你的事业，你都在顾你的家庭，你都在为着你的工作，你都在为着你的健康，为着你的娱乐。你活着不是为着基督，你活着是为你自己。活着就是基督，活着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我们的人生。当我们的人生是照着基督要我们过的人生的时候，我们死了就有益处。什么叫做照着基督？我刚刚有告诉你们，耶稣说你要去得人如鱼，你要去地级做我的见证，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除了福音以外，你就不是为基督而活，你死了就没有益处。这是上帝给我们荣耀的呼召，不是卑贱的呼召，不是要你的命的呼召。但是保罗说，这个比我的命还要尊贵。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这些信息能够成为你一生的帮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好吗？ 亲爱的主耶稣，我要把最大的荣耀归给你，因为你已经把一个荣耀的呼召，已经把那个比我们的性命不晓得高过几千万倍的荣耀赐给我们的呼召放在我们的肩膀上。今天早晨我和你的众门徒一同领受这样的信息，一同再次来听闻你的命令。主啊，我们知道你的圣召早就临到我们的身上，主啊，唤起你的门徒，再次呼召你的门徒，让我们的眼睛被打开，让我们的心再次苏醒过来，让我们再次看见生命的属灵的真相，让我们再次调整我们的人生，让我们重新回归到你的呼召的这个轨道上。亲爱的主啊，我为你的教会祷告，求主让他们能够恢复福音的能力，让他们能够恢复这个荣耀的呼召，不是在一个人两个人的身上，乃是让他们全教会共同的来领受。我相信你会开启他们从今以后一条新的道路，一条复兴的道路，一条得人如得鱼一样的道路。求主你施恩按手在他们的身上，圣灵呢大大的充满在他们的里面，让他们走一条活着就是基督的道路，让他们死了以后就得着许许多多属天的荣耀。再次为他们祝福，求主你施恩在他们的身上，让他们为你们开幸福小，为你开幸福小组的时候，他们就要得人如鱼，他们就要大大的经历那种福音的大能跟恩典。谢谢我的主，谢谢你早晨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上帝祝福你们，上帝祝福你们，
阿
门，哈利路亚。
谢谢杨牧师，
谢谢主，阿门，阿门。上帝祝福你们，再见，再见。
阿门。
杨牧师别走，杨牧师别走，杨牧师。
欢迎杨牧师，就是跟我们回答一些问题，也可以，下次下周继续跟我们传讲。
哦，真的、啊？哎，我下周有什么事吗？
没事。
我请我师母帮你下行事历好吗？
我觉得大家可以有一点回应啊，因为大家刚好杨牧师讲了荣耀的呼召，这也是我们在我们的一个课程的内容。那我其实真的在福气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姐妹真的是为了这个呼召，也在活出这样的一个呼召，真的在开幸福小组，在传福音上面的时候，杨牧师常常讲的，我们不是服侍代职，我们是服侍代职，不是就是我们
代奉代职，
代职对，是侍奉代职，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讲我们是在代职服侍，对，好像我们是以世上的事情为念。那我觉得今天其实透过很多在做幸福小组的现场，在传福音的现场的时候，真的看到门徒就活出以传福音为他们生命里面的第一个优先顺序。那神也大大的赐福在他们的工作当中，其实真的恩典祝福都没有减少哈。那可以大家可以有一点回应，今天在课程当中的时候，我看到主牧我杨牧师讲的非常的激动，然后可以大家可以回应一下，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事情，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 Q&A 的，有想要问杨牧师的，大家可以把握这样的一个时间哈。那下个礼拜的时间我们可以再安排这样。
婉琪，我下个礼拜有什么行程？
礼拜一通常都没有行程。
啊，神的恩典。
哇，太好了。
但是我想，如果这个东西这样的一个 meeting， 这样一个会议是要长，就是一个有计划性要进行的话，我们会再跟杨牧师，然后跟周牧师这边，我们有一点联系以后，我们再做一些安排。 对。
好，你们有什么问题吗？要问的吗？
那我先问个问题好了，牧师，我是，
好，
我是江姊妹哦，是这样
子的。我知道你是问题儿童。
对对对，我是问题儿童。是的，是的。那杨牧师是这样子，因为我们都是移民来温哥华，像以我来讲都二十几年了，然后信主之后我也将近十年了，所以几乎在信主到今天，我的朋友几乎90%都是基督徒了。OK， 当然还有10%。我想了解一下台湾福气教会在寻找，我们知道幸福小组最重要、最值得我们尊荣的就是我们的 BEST。我们想了解一下台湾福气教会对于这个 BEST 来源的平台是有哪些的预备，或有做哪些可以让我们效仿的或我们学习的地方。
嗯，其实你只要到这个马路上去看，90%都是 BEST， 外面都是 BEST。 你其实你看我们今天去接触的任何的一个地方都有非常多的 BEST， 所有的问题不在没有 BEST， 所有的问题在我的心中有没有 BEST。你的举手投足之间，你现在讲的90%都是基督徒，那是因为你去接触他们，你跟他们往来。可是呢，如同你今天做生意一样，你今天要推销一个产品，如果你是一个新的产品，你当然没有客户啊。你是一个新的产品，你哪里有客户？可是当你想要推销你的产品的时候，全部都是你的客户。意思就是说 ，best， 你的客户是个管道来的，你的 best 也是个管道来的。你去吃一餐饭，那个服务生就是个 best。你去一个商店买东西，他就是个 best。你随便，你今天坐车子坐在你的旁边，他也有可能是你的 best。就是说，当你的心把福音摆在一个荣耀的位分，这个位置的时候，你的所接触的每一个层面都是 best， 而且 best 还会介绍 best 一堆。所以最重要的，这个我们当然会去训练大家如何去邀约，我们有一大堆的这个方法可以训练大家。但是最重要的是心，当你的心，不要说别的啦，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的家人就有一堆都不是基督徒了，他们就是 best 啊，他们就是第一优先的 best。 所以呢，最重要的是心，只要你的心看重了，这个就好像你做生意，你很想赚钱的时候，你自然就会去找到很多的管道去推销啊，你就算去按人家的门铃，你都会去做这个事啊。你为了要推销产品，你根本就不认识他，你都可以去按人家的门铃。你为了要 best， 你可以不可以按人家的门铃呢？我按你的门铃说我要把全世界最重要的事情介绍给你，可以不可以？当然也可以啊，只是你愿不愿意为你的福音脸皮厚。那我刚刚不举个例子吗？那一些从耶路撒冷到撒玛利亚去的人，我请问你，他们的 best 在哪里啊？他是逃难到撒玛利亚，他一个认识的人也没有啊。可是我问你，撒玛利亚的教会怎么建立起来的？撒玛利亚的建立起来就是因为那些 best 都变成基督徒的才有撒玛利亚教会。所以关键在心，技巧，只要心对了，技巧训练就马上就会。 OK
OK， 谢谢杨牧师。
好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对，我们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周
牧师要不要跟我们说话？
好，太好了。就是杨牧师他今天跟我们讲的这个信息，荣耀的呼召，这是一个福气教会最核心的一个信息 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特别的去反复的听，反复的去消化啊，他回答我们非常多的这个问题啊。最我们首先要看到这一个幸福小组，它不只是一个教会的事工，它也不只是一个方法有效一点或者有没有多大的效率，它最重要的它就是一个荣耀的呼召啊。所以呢这个荣耀的呼召又是基于荣耀的福音，所以要看到这个幸福小组它是一个福音，不只是教会的一个事工，这个是最大的区别。因为如果这个幸福小组只是教会的一个事工，那么很多人对这个教会有不同的看法，对教会的委身也各不相同，那么呢这个教会的事工至少不会影响我的永恒吧。所以呢对于这个教会的事工他就要听不听，就是说 是由教会的文化决定的。但是杨牧师他所强调的就是这一个幸福小组，它本身就是一个荣耀的呼召，是回应这个荣耀的呼召，是来实行这一个实践这一个荣耀的呼召，而这个荣耀的呼召又是基于荣耀的福音，这个福音本身就是荣耀的，哎，它的这一个动力就不一样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现在虽然还在进行试点的阶段。绝大部分的细胞小组组区都还没有做幸福小组，那么我们要注意的一点就是我们面对的一个问题，大家都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细胞小组跟幸福小组是什么关系，大家都关心这个问题。因为大家都是未知数啊，对幸福小组是未知数，细胞小组是熟悉的，我们做了20年了，但是对幸福小组呢不熟悉，是一个陌生的东西。所有的区组长都关心这个细胞小组跟幸福小组是什么关系，大家都在关心这一点。那么呢杨牧师的这个信息给我们一个最根本性的答案，就是说细胞小组也是一个荣耀的呼召，它也是基于这个荣耀的福音。那么幸福小组它是同一个荣耀的呼召，也是基于同一个这一个荣耀的福音，这就是幸福小组可以跟细胞小组接轨的关键。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预备细胞小组呢？就是要来回应这一个荣耀的呼召。如果我们的现在的细胞小组都来回应这个荣耀的呼召，那么做幸福小组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如果我们不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把细胞小组看作是另类，可能是教会的复杂、教会的意向、教会的文化、教会的事工，而把幸福小组当作是一个福音、一个荣耀的复杂，那么这个细胞小组跟幸福小组就是脱轨的。这一个脱轨将来会有致命的缺点，因为细胞小组必须跟幸福小组接轨。这个接轨的根基在哪里？就是是同一个荣耀的复杂，同一个荣耀的福音。那么你知道了这一个点，那你就知道我们现今要怎么预备，就是要来回应这个荣耀的呼召，就是要来回应这个荣耀的福音。这个就是我要对杨牧师所讲的这个回应，希望每一个细胞小组长、每一个区长啊、每一位的同工，你们都能够从杨牧师的这个解答里面，他回答了我们最需要了解的那个问题，就是细胞小组跟幸福小组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我就回这一点。
好，我下个礼拜可以啊尝试一下，也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下个礼拜，好不好？
太好了
啊 ！OK， 谢谢周牧师的回应。OK， 那
谢谢杨牧师。
结果是杨牧师自己跳下去说要帮你们讲细胞小组跟幸福小组之间的关系。对，还有人要提问的吗？那我们就要让杨牧师休息了。
好的，谢谢杨牧师，
辛苦了。我们下个礼拜
再见。好，谢谢杨牧师，大家下个礼拜再见。
神祝福，
再见。
听到。
好，谢
谢
杨牧师，也谢谢邱传道。
拜拜，
谢谢杨牧师，
谢谢邱传道。
好，平安，
平安，平安，
平安，
平安。
好，杨牧师他们下线了，和邱传道。那我们非常感恩，我想我们今天听了杨牧师 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宝贵的信息，刚才周爸已经给我们一个总结了，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每一位都是有福的，能还在我们有生的年月里，我们今天还能愿意有这样的一个领受的心，我们在线上，特别是在这个疫情当中啊，神差派杨牧师对我们讲话，来挑战我们的生命，也来激励我们。我在底下听完以后，从另一面我也觉得很扎心，自己也很惭愧。我们家人教会的人对杨牧师所讲的我们都能听得懂，但是很多的时候是我们一个口号啊，但是神知道我们的光景，我想他不会误事误时，今天是最好的时间，我们在线上的，只要我们愿意，每一位都是最好的最棒的，我们都能回应神的大使命，经历福音的大能啊，得呢神给我们很多的冠冕，都是让我们今天就愿意付出啊，经历它。